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唱开经偈啊，这个开经偈呢，我今见闻得受持，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所见的、所闻的，我愿意受持。可是我们想到受持，就一定想到有一个东西可以抓着。有一个东西很真实的可以奉行的，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可以让我依靠的，是不是？然后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生活里头，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紧紧的抓着，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教义让你就把它可以这个实实板板的奉行，那么有一个可以我们可以依赖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可以依赖，那么佛告诉我们说，这样叫外道，这样叫外道。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我听过一个故事很好，这个921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地震一摇啊，就把有一个立的佛像啊，一下子呢就把它摇断了，倒下来了。可是倒下来了以后呢，他又转了一圈哈，他又站起来了，这个佛像就站起来了。那么这个有一位这个佛弟子呢，就讲了说：“哎呀，实在是哈，真是灵验呐！这个地震哈，也可以震出灵验出来了。”话还没有讲完，星云大师呢就讲：“某某人啊，你不是外道吧？”这个师父是这位师父真了不起的，随时见招拆招，他这么警觉。我们最怕就是这样子啊，看到天边有一点白云，就以为吉祥啊，看到了天上有一点乌云，就以为不吉祥啊。这叫外道。什么叫外道呢？外道不见得就是外道，就是道之外啊。你不是在这一条正道上走，也就是说，这个火车如果不是在铁轨上走的话，它会出状况的啊。这个车子呢，这个如果不是在路上走，跑到稻田里头去，这也会出状况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在佛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说他在谈的这个信啊，信仰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修行里头一定要注意的。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这是很久以前读来的一个故事，这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故事。他说：“我真正的看到鬼。”他说文章一开始写的哦，简直你那个文字一开始看你就觉得想看下去，而且到底是什么鬼。他写的，他说所有啊我所看过的是一个真正的这么真实的鬼。一开始他说我们描述鬼的时候都是讲哪一个地方有一种阴暗，里面有些凄凉，你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毛骨悚然，有些灵异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阵令你毛骨悚然的凉风，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鬼影啊，重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说我所看到的不是这样，我很喜欢看鬼故事，但是终于我遇到鬼了。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太太把他摇醒，他说：“先生，我们的屋外有人。”这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一篇文章，英国人也很喜欢讲鬼啊，屋外有人。他就很惊讶的起来，然后我记得屋外有人，他去看看，然后他去看了，他一看就是鬼。他说一个人影，而且一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好像古代的人，身上看起来还披着东西，那些东西很像是从海里头披 披着海藻之类的东西，啊，披着海藻的东西，看起来还湿湿的。这时候他还在门口站着，黑影，啊，长长的样子，他很看的，他把他看清楚一点，明明就是鬼，自己也很害怕。不过为什么那个鬼在那个地方不怎么动呢？所以他就从楼上跑到楼下来，把门偷偷的看一看，看鬼到底是怎么样，把他看清楚，跟他很有礼貌的跟他打个招呼，叫他嘿，你好吗？结果他回应了，然后他告诉他，他的船就在他们的海边的外面，他哥发生了灾难，所以他游泳上来，啊，这个请求协助。原来啊，身上湿哒哒的黑的，然后还有海藻还披在身上，这叫鬼。他说从那天开始，他知道还是把它看清楚比较对。所以没有看清楚，乱搞一气就叫鬼。看清楚了还要乱搞，那也是鬼。所以大家弄清楚啊，外道就是你不是，那是道之外。所以佛告诉我们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智慧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它的道理是，如果啊我们这个要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来告诉你什么叫佛法，什么叫佛的教义，什么叫生活应该有的一些修持的道理，那这个东西就是死板板的东西了。那这样子呢，它就不叫做波罗蜜。如果佛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去布施，可是你要去布施，人家如果不接受你的布施，你也要去布施吗？你布施的东西给他，他也不要把你丢掉，你也去布施吗？你家里都没有饭吃，你也要去布施？所以你要老子去想一想，那个叫般若，在解决问题。波罗蜜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就在解决问题，没有执着，而且从一个死的东西到活的东西，从一个知识的东西变成智慧的判断啊，从我们生活上应该遵循的法则变成一个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智慧开启。那么这一品经要谈难信解啊，我今见闻得色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但是佛却现在在大般若经的这一品经里头，他告诉我们难信解，意思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很难，你很难信，也很难解。那么既然它不是不容易我们得到这一个好的啊，去信得很正确，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正信，不是只有信就好，不能迷信也不能邪信，必须正信才可以，是不是？所以他告诉我们难信也难解，也就是说他也不是我们用一般的了解一般的知解就能解决，所以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部分。智慧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知识推理来推的，但是也没有离开知识推理，也没有离开我们应该有的知见啊。那么我记得这个我以前跟净空师父读经的时候，他这个我跟他读了《梵王经》，然后当然读了《观无量寿经》，读了这个《华严经》啊。然后有一天呢，师父自己写了一个，师父的书法很漂亮，他写的很漂亮的几个字给我，我到现在还把它啊视若珍宝，把它裱起来放在那里。他们写的一梵王经心，就是你一定要依着梵王经所讲的那颗心， 什么叫饭网经呢？饭网经，饭网这部饭网经这部经讲的就是戒律，就是应该行持的东西。饭网以及呢，在这里面呢，包括从这个实信哈、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菩萨的这些应该有的行持，在饭网这部经里头啊，那么通通具足。你看那个经题就很简单，那个饭呢，就是饭，我们讲饭文清净这个饭，网呢就是网。像网一样，它全部都网在这里头了，叫饭网经。依饭网经的心，你心里面要有纪律，要有一套戒律，要有一套你生活的这种品格品德，应该有的一些操守，应该有的受持，应该有的种种行持善法的一些这些规范。那么这些东西都在这部经典，可是它要变成心才可以，依饭网经心。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境界，要行，你要去行动，要入于华严的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什么是华严经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呢？就是它不是用逻辑推理，也不是用知见，也不是用你人间所看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到最后就是我们的般若，用我们的般若，你入于这个般若，你入于这个慧性。然后用这个慧性去啊，与十方法界去感通，用这个慧性去在你的生活运用在你的生活上，运用在你平常的待人接物上，也运用在你的工作上，让你去行，要入于啊这个华严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然后安住啊弥陀啊，安住啊常寂光净土。要安住在常极光净土里头，这个净土永远都是一个光明，而这个光明所到之处都是极乐净土，都是喜乐，都是欢喜。所以你看他当时给我提这个东西，我还没有那么，我只从表面上了解，可是我慢慢的啊，不断的读经，老师有一个习惯，老师每天都会读经，都会啊，任何有时候是有系统的，有时候是啊抓一段啊读一读，每天都有。我希望你们养成这个习惯啊，每天读经并不是只读一部经，你要常常拿经来看，你就会有领会。而且你在读经了以后，你很容易在你的生活工作里头碰到难题的时候，你就容易转。啊，可以转速成智，也可以荡向潜质，你自然而然也就可以起应感的作用，就是这样。至于所谓的应感，就是般若的应感啊。那么这样子呢，那么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不思议的东西，所以他告诉我们说难信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善现呢啊，这个就是佛的弟子善现呢，就对佛这么讲，如是波罗蜜多，云何甚深难信难解？为什么佛啊？为什么这个波罗蜜多哈、啊、是这么样的难信难解啊？那么佛就说了：色等五蕴啊，非复非解，以无所有性故啊。又诸佛无上菩提无所有性，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故。现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难信难解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所有性，他没有办法去定义，没有办法去描述，所有定义的东西、描述的东西，透过你语言去讲述的条理，通通都是有限性的。可是我们的生活无常，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必须怎么样，会去面对全新的挑战，面对全新的问题，但你要用智慧啊，用你以前的经验，再用你的智慧融会去看它，去解决它，去面对它。所以没有，你要去掌握那个，所以这个波罗蜜多呢，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叫难信难解，不可思议的部分。但是说不可思议呢，又不是说那好了，那我什么都不学也不行， 你还是要学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学种种善法，要学种种戒律啊，要学种种生活应该有的经验，甚至于你在工作中所应该有的这些啊，面对的这些工作的一些心知，你都要不断的学。可是学完了以后呢，他必须你能灵活运用，你不能灵活运用，你写的再多也没有用，到最后哦，可能只能够用一部分，你要去解决最重要的东西，新的问题你没办法解决。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无信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色等无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蕴指的是指无蕴人生，这无蕴身里头并不是一个啊，你怎么去这个被这个无蕴完全给掌控，但也不是你完全可以离开这个无蕴，所以无复无解，既不是完全尊重它，完全纵容着无蕴，但也不是你不生活在无蕴里头。那所以无蕴的规矩，无蕴生活里头应该有的，在我们的人生所应该有的啊，不管是品德、道德、工作的知识、生活的经验，你还是要有。可是有是有，但是它却不是它。但是这些无蕴虽然来自于般若，可是它只要出现变成限定性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不是般若。这个事情啊，多举一点几个例子，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的啊。举几个例子，你可能会比较清楚啊。这个我们讲说他无所有啊，这个男性无所有呢，你看看在下去的那一品经他怎么说呢？他叫做占清净品。那么男性难解，可是下面的那品经却要讲叫做清净品。清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学这些东西，有这些知识，有这些经验，但是我不起障碍，也不起执着，所以才叫做清净。清净并不是我们脑子里头清清净净一无所有，不是，是活的，活活泼泼的才叫做清净。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清净品这个道理。可是谈了清净以后呢，下面那一品的是着不着品，也就是说你要着在你的善法三十七道品，你要着在这个六波罗蜜里头，你要着种种你所学的啊，这个种种这些佛法里头，或者是啊人生的种种的应该有的品德啊，那么生活经验，你要着，你要学，你不得不学。可是学完了以后你不着，你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东西，学完了以后不执着在那个东西。那这三品已经讲完了，它的道理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可以下课圆满了，是不是？那我们多举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容易来了解啊。什么叫做这个不清净？什么叫做浊啊？那我们来看看刚刚说要解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难信难解这个部分。这个佛很会做比喻啊，佛陀做过一个比喻，在白玉经里头做过一个比喻哈、啊。这个比喻的名称呢，他说这个叫国王学国王眨眼睛啊，学着国王眨的眼睛。他说有一个人，他非常想要讨好啊，能够得到国王的欣赏啊，也想讨好国王。他是到处打听啊，当然他一定也能够接近国王才的机会。那么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你只要多学习国王的这个威德啊，学习国王的啊，多模仿啊，学习一下他的那些行词啊，他就会欣赏你。他想一想也对，所以他尽量的连走路都模仿国王的走路。有一天呢，那一天国王呢眼睛里头跑了一个灰尘进去，所以眼睛拼命的眨，边讲话边眨，他就对着国王拼命的眨眼睛，就对他眨眼睛。国王看了他是，就你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眼睛里头也掉进去 灰尘了？他说不是。啊，不然你为什么老是眨眼睛，对着我眨眼睛呢？他说我请教人家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你的欣赏。他们告诉我说多学国王的行词哈，就啊的行礼啊，就可以得到欣赏。所以我就学你眨眼睛了。国王说你这个笨蛋，我才不喜欢你呢。是啊，你要学，你要你，就是他人家教你的是这样，你去做的时候是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么我觉得佛的比喻啊，看起来很浅，很浅近，但是我们可以了解，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待人接物里头，有时候觉得说，我们一个人啊，无论如何要守道德的标准，可是我。却因为守了一个我忠于人，可是我却有时候却因为为了忠于人，我去扭曲了真理，扭曲了事实，也有可能啊。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也容易碰到这种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品德，这个品德的教育或者是品格的教育，它到最后一定会深入智慧的部分，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再来看看他又讲一些故事，很好玩。我们平常生活经验里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好，我们自以为这样大概就可以，不见得一定从听来的，我们自己看的。就是有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在比赛，看谁种的芝麻比较好。那佛做的比喻呢，叫做把炒熟的芝麻拿来种。啊，有两个人呢，他在比赛，说看谁的芝麻种得比较好，比较香，比较漂亮，比较将来比较好吃。啊，想一想，那个这两个人在比赛的时候，在那他结这个其中有一方呢就想，芝麻炒过以后特别香，所以我这次比赛一定要比他香，香的芝麻啊种下去以后一定是长出香的出来，所以。这个想当然而，所以两个人比赛了，他种的都是炒熟的芝麻，结果种下去以后就输定了。为什么？他根本连长出来都没有长出来，因为炒熟的。我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般若炒熟了呢？会不会？会。我们很容易被什么东西炒熟，会被我们的种种的欲望炒熟，会被我们种种的愤怒炒熟，会被我们种种的烦恼炒熟，会被我们种种的私心炒熟，会不会？会。我们的心火，我们这些烦恼火就会把它炒熟。所以佛的比喻呢，就用这个来比喻说，我们如果丧失了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人生。你我们会不会炒熟的芝麻呢？会。我们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认为这样子啊，可以多赚到一点钱，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个赚了钱以后，是可能我们的般若会受伤，不只是如此，可能我们的德行受伤也有可能。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我再讲一个佛陀的比喻啊，他说买一头驴子回家啊，这个佛陀的比喻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婆罗门教的教主，他准备大宴宾客，所以他需要有很多的碗盘，所以提早很久就准备了。因为以前哈，要请一个人客哈，就要事先先准备呢，那都要到处去给人家借。我以前在乡下都常常挑着那个篮子就倒卡丘哈，如果有什么婚丧喜庆的话，就一家一家借盘子，都是这样的。他那还是用借的，他不是他要用重新烧的，因为也没有也借不到啊。那个这个婆罗门的教主呢，要大开筵席哈，宴请这个远来的这些人就。早就准备了，要请人哈烧这个陶器啊，烧碗盘，所以就叫他的弟子说：“你呢，到这个市集里头去，你到那里呢去找一个真正的那个烧陶的那个的工匠，然后呢，他就来开始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弟子呢就到市集里头要去找烧陶的这个陶匠。他到了市集，还不到市集就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他牵了一头驴子，这个驴子的身上呢啊，他多着很多的这个碗盘陶器啊，多了很多，但是呢他多得太重了，但是这个驴子呢也不太驯服，他很容易就闹脾气。驴子也会闹脾气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驴子脾气的？驴子会闹脾气的，他不爽了，结果呢他把他打了一番，就是他身上驮的一大堆的瓷器通通都打翻了。所以那一个牵着那个烧陶的那个人呢就很难过，就一整年的努力哈，这么好的陶器到这个地方都摔坏掉了，所以他在那里哭。这个人跑这个婆罗门弟子跑去问他说，到底你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就是烧了一整年的这些东西，在一刹那之间就被这头驴子全部给打掉了，统统打翻了，所以我在这里哭啊。他说，哦，那他比你做一整年还厉害啊。他说那你这头驴子卖给我好了。然后呢他就买了那头驴子，牵着那驴子回家。他的教主问他，婆罗门的教主问他，他说，我要你去雇一个这个工匠来，那你牵着你去买那头驴子的回来干什么？他说，你知道这头驴子那个工匠做一年的东西他一下子之间就会全部把它毁掉了，所以他的本事一定比工匠更强，所以我把它买回来了。师父你看对不对？师父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会这么没有智慧呢？那个驴子可以一刹那之间毁掉这些东西，但是他一年也烧不出一片陶瓷出来啊。你知道佛在说什么？我们常搞这种事情，会不会？我们也会，不是只有佛的比喻的这个人证，不，我们也会。我们常常以为有一个东西很好，就拿回来，但是它却不是我们真正要的，而且它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跟灾难啊！每天呢，你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这种事情，不是只有现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要发生，每天都讲。这是佛的比喻，你看这死脑筋就没有办法叫做波罗蜜。我们再看看，只是佛的比喻就是最厉害的，但是只是有的人比较有弹性，有的人比较没有弹性，就这样而已。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杀了一群牛，只是佛又做了一个比喻也是在白玉经里头，题目就叫做杀了一群牛。他说有一个牧者，他整牧了一群250头的牛，他整头牛就是250头，不增不减250头。他照顾那一群牛就是要照顾250头，照他有一天可以的时候整个再卖掉，就是这样。所以他爱护那些牛，照顾那些牛。有一天有一头牛，他这个生病或者是跌倒了就死掉了。这个牧牛者呢，牧牛人呢，这个牧人很难过，非常难过。他说，我已经输掉了我全部粮，他已经不是250头了，现在只剩下的是已经不完整了，所以我也不要了，所以这些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就杀了那249头的牛，说那他已经没有价值了。你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我们也常干这种事，不全则无。这个衣服这样有一点点的小小毛病，我不要了。 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一个地方小小的不如意，就把它扩大成，哎呀，我的人生都完蛋了，啊，有一个地方受伤，就觉得人生都完蛋了，会不会？会啊，我们常犯这个错，就是我们平常想法意识里头的东西，我们不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开脱来出来看，啊。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身体碰到了某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两种人的反应不一样。有一种人一直都看到的说，我这个地方生病了，这个地方生病再下去另外一个地方也会生病，在那个地方又会牵涉另外一个地方，另外又会生病，结果我全部都完蛋了。所以他想了半天，还没有病倒就已经跳楼自杀了。所有跳楼自杀的都是一种悲观思考在作祟，就是我的情人已经跑掉了，他的恋人跑掉了，现在没有这个恋人，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功课也没有用了，父母亲也不想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了，然后最后就是为了失恋而跳楼的也大有人在啊，就跟这个一样啊，就是为了死掉一头牛，然后把249头全部把它吃掉，这有般若吗？这能够解决，这能够超越过去吗？我们也会常碰到这个问题，以为自己碰到了某一个问题，就觉得好像全部都完蛋了，那是洪水泛滥的了。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白玉经》里头啊，读起来是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人，他走了很远，终于看到了一口泉水，这个山泉的泉水，他很高兴，就在那里掏着那个泉水喝。喝足了以后，他跟他讲：“我不用了，请你停下来。”但是泉水不会停下来啊。然后他就那个跺脚啊，骂着那个泉水，骂得很大声。那个人跑来问他：“他说你干嘛那么生气？对着那个泉水，我喝完了叫他停，他不停啊。”佛的故事说完了。你可以了解他的比喻是什么东西吗？我们都以为我用过了，尤其是现代人，我们要这个注意自然资源，对不对啊？我们要这些水资源要好好的珍惜哈。那你听完了以后，你以为是真的，然后喝完了那个泉水，你要叫他停，他会停吗？他不会停。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个泉水不断的流，如果你家里用个脸盆在那个地方，那个脸盆用完了水，它水会继续流出来吗？奇怪，泉水会流出来，为什么你不流出来呢？意思佛是会这样子跟我们比喻的告诉我们，我们都以为那个东西想当然应该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应该对我们好，我对他好，他应该对我好才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啊，他如果没有对你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变成很难过？会很难过，那你就是失掉了般若。为什么？你要给他，你要帮助他，就帮了，帮完了就要放下，拍拍手，这样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在教育哲学里头有很长的一篇在讨论一个问题，叫教育没有目的，你知道吗？教育哲学里头他说好，这个学生本身有目的，学校也有目的，学校啊希望他教成才也有一个目的，但是教育的本身没有目的。为什么？教育只有启发。每一个时代的教育有一个不同的教育的方针，但是教育的本身没有方针。如果这个教育的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死定的方针的话，那它就不可能调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去做教育的调整。各位，你可以听懂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目标，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目标。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智慧不可以有目标。如果我智慧变成有目标的话，智慧只能够服务那个目标，可是别的目标出现，环境改变，我必须面对它，我便没有办法面对它。我们再看， 如果我的智慧只是面对我的有生之年的这些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我有一天生病年老要死亡以后要面对的，我就没有那个智慧可以去同化那件事情，产生新的领悟，产生一种新的一种这个开悟的希望，看不出来，然后我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在做临终关怀里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通通只看到那一个现象界的东西，我们只看到我们生命界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不属于我们现象界的而另外那一面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所以般若本身它不是目的，般若的本身它难信解，所以好像从头到尾这个大般若经这600卷的大般若经都不为别的，通通都是在解释这件问题它真的很难信解。好，那我们来看看难信解的第二，当五蕴清净故果清净。如果你在五蕴身里头，你的生活，你所学的知识彼此之间没有障碍，你能够活活泼泼的运用，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执着，那么果清净则菩提清净，那么你的菩提，你的智慧就不断能够涌现出来，所以般若波罗蜜多也清净，所以我们产生的智慧也就不断的能够从此岸到彼岸，从此岸的到我可以解决问题的彼岸，从有烦恼的此岸到我能够喜乐的彼岸，从我不自在有障碍的此岸到我自在没有障碍的彼岸。所以第三，我有情命，其实就是生命，生者养育者，是夫清净。也就是说，我的五蕴身的做什么事情，如果我清净没有障碍，我的观念没有障碍，我的工作没有障碍，我的情绪没有障碍，我的感情没有障碍，我没有任何的这个产生这个障碍，那么我自然而然的没有障碍，我就不会产生这些执着，那么则不堕伽罗清净。不堕伽罗的意思就是速取速，也就是说这个在五趣里头流转叫做不堕伽罗，也就是叫做我们所谓的轮回，就你就不会执着跑到了这个畜生里头去，也不会跑到地狱里头去，也不会跑到恶鬼里头去，你自然而然不会跑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般若，也就是说我们能如此的时候，这个般若自然是清净的，所以我们呢就不会产生这些轮转的状态。那么我清净故，一切法清净，一切自智清净，自然清净，清净就能够了了分明，清净就能够很清楚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情绪也就不会打结，不起种种的烦恼，这就是这个道理啦。我们请大家来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学的？他说要，四圣谛还是要学，三十七道品还是一切的善法清净法都要学。可是学这些清净的时候要注意，这些清净最后是要启发你的般若乃至到最后那么甚至于有关大般若经的不思议清净也都要学，因为但学完了以后你必须没有障碍才可以，这个就是所以难信解品这个地方他谈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去看这个赞清净品，佛言如是清净最为甚深，也就是当我们没有障碍的时候，也就是最甚深的时候，清净这个不转续那么这个本无杂染本性光洁，无德无观，无声无显，无益无损，毕竟净。意思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转也不续，我不是执着在那里，也不是不执着在这里，不是，我是我能活泼的应用我本无染杂 这个清净本身没有任何的染情染，没有感情上的执着，没有情染，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些啊根本的烦恼，本性光洁啊，它本性就是那么的清净光洁啊，那么也没有任何我有所得必须要去特别遵循的，但是也没有特别我某一些啊观念或某一些应该有的观法，也没有，它本来就清净的。我们可以运用这些东西啊，那么无声无显，完全的可以在生活中运用。我们现在给各位来解释一点东西，你会比较更清楚一点这种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常常会注意在一个问题：理想跟现实之间，如果啊有了差距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的痛苦。你看哦，我很想像他一样的富有，我很想像大家一样的日子啊都过得很快乐，可是我没有。别人的生活很好，别人的经济生活很好，别人的这个环境都很好，只有我不是。那么我自然就形成一个理想，我希望这样，但是我没有达到这样。这个时候我常常我拿着那一个理想去抨击批评贬义自己的现在的现实，这个人他会痛苦吗？会。如果他有机会啊，可以动一点手 A 一点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 A？ 他一定会 A。 如果 A 不到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很无助，他会很难过，是不是？会觉得很沮丧，